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心雨，今天是6月20号星期一，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有10分钟的新闻，然后为您播送时事评论，疫情清零和信仰清零，之后将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今天的修炼故事与您分享的是一位富豪太太的苦乐人生。然后在神传文化栏目里，请听形貌仪容只是为了美丑吗？善恶一念间节目，我们来听听人世沉浮苦难多，摆脱困境有真言。好，听众朋友，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在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我们想告诉您突破网络封锁的方法。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如何突破网络封锁，翻墙看世界。下面告诉您一个索取免费破网软件的简单方法，您可以拿笔记下来。需要使用您的海外邮箱，但是请确定不能是雅虎信箱。用您的海外邮箱往以下的地址发送一份邮件，邮件的地址是自由门99@gmail.com。 自由门就是中文自由门的汉语拼音，自由由摩恩门加上阿拉伯数字99 at gmail.com gmail.com。 邮件的主题部分您可以随意填写，但不能是空白。发送邮件之后大约10分钟，您就会收到破网软件的下载地址。请注意了，回复给您的邮件可能被当作是垃圾邮件，所以也请您检查您的垃圾邮件的文件夹。
接下来为您播报10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辽宁省丹东市法轮功学员近2年207人遭迫害；浙江宁波市中级法院法官刘世宇的恶行及面临的恶报；黑龙江法轮功学员崔金石被迫害去世2月余，遗体至今还在殡仪馆。被绑架迫害，大连法轮功学员潘学明出现肺癌晚期症状。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的信息统计，在2020年至2021年期间，辽宁省丹东市法轮功学员因为信仰真善忍遭中共当局迫害，总计至少207人被迫害，其中至少一人被迫害致死，15人被非法判刑，43人被绑架，147人被骚扰，被勒索罚金、取保、抄家、抄走现金，总计至少81700元。由于中共网络封锁等原因，还有许多没有报道出来的迫害案例。丹东市法轮功学员王香菊女士先后被中共网判关押迫害9年，非法行政拘留2次，遭绑架、抄家、跟踪骚扰、停发养老金等，累计遭迫害近17年， 长期的迫害和精神高压致王香菊身体严重受损，出现脑出血，生活不能完全自理，于2021年8月5日含冤离世，终年70岁。辽宁省丹东市凤城市红旗镇68岁的法轮功学员刘银凤，在2020年8月13日被凤城法院非法庭审。近日他家属得到消息，刘银凤被非法判刑7年，判决书已经送到看守所本人和律师手里。刘银凤2018年5月30日被红旗派出所绑架，并被非法抄家，被劫走电脑、打印机等个人物品。2020年8月13日，凤城法院对刘银凤第二次非法庭审。刘银凤在为自己辩护时说，法轮功讲真善忍，叫人做好人，修炼法轮功使他祛病健身，净化心灵，自己做好人做好事，没有伤害过任何人。据明慧网报道，刘世宇是浙江省宁波市中级法院法官，从2009年开始审理法轮功学员的上诉案件至今。十几年来，法轮功学员上诉的案件经刘世宇主审后无一例重新审理，都是未公开审理，维持冤判，草率结案。在中共对法轮功长达20多年的迫害中，各级法院对法轮功学员非法判刑，造成众多法轮功学员失去人身自由，身心受到摧残，也使他们的家人遭受失去亲人的痛苦。不过，据明慧网迫害法轮功19年间逾2万人遭恶报一译文不完全调查统计，截至2018年，在中共迫害法轮功的19年中，有20784人参与迫害而遭厄运，遍及各阶层，包括中央、省市各级官员、610头目、公安局长等。检察院遭恶报的有118人，全国各地有超过1600名610主任离奇死亡。近一两年来，政法系统官员也频频遭厄运，下面仅举几例。甘肃省天水市秦安县法院原定于2007年5月12日非法密判法轮功学员尹亚峰。秦安县法院庭长洪亚军曾扬言要非法判刑十几年。5月9日，洪亚军的母亲突然发病，洪亚军送其母到天水市第一医院抢救，结果抢救无效死亡。洪亚军随之倒地，当场暴毙，年仅48岁。2011年8月，河南省鲁山县法院八个庭长及副庭长从郑州培训返回途中，在河南郑瑶高速公路发生惨烈车祸，杨东升、朱新正和陈东阳这三位正副庭长被甩出车窗外，当场死亡，另外七人都不同程度受伤。浙江省缙云县检察院副检察长胡志雄在几年前的一天早上上班坐电梯，还没进办公室突然暴毙。善恶有报是天理，或许这些厄运都是上天惩治人的一种方式，也是让活着的人能够引以为戒，从而悬崖勒马。据明慧网报道，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平房区88岁朝鲜族老太太崔金石，今年4月13日因在家中阅读法轮功著作遭到警察绑架。健康的崔金石在被警方绑架的数小时内离奇去世，警方强行拉走他遗体，不允许家属检视。由于警察扣押死亡证明，老人的遗体至今还保存在殡仪馆中。今年4月13日，便衣警察在无警号、无出示工作证件、无任何司法文件的前提下，非法闯入崔金石家中，抢夺他供奉的法轮大法师父法像和法轮功书籍等个人物品。两名年轻力壮的警察将88岁的老人拖拽到室内沙发上。崔金石的儿子在警方电话告知他母亲病危后，以最快的速度赶到医院急诊室，医生却在5分钟后通知他的母亲已过世。儿子看到母亲遗体的脸色很不好，喉管已被割开，脚上只穿一只鞋。 警方在未告知家属的情况下擅自调来殡仪馆车辆，将崔金石的遗体强行拉走。家属追随到殡仪馆后被拒之门外，直到4月15日家属才在警察的监控下到殡仪馆见到老人遗体一面。原本健康的老人在被警方挟持数小时内离奇过世，没人知晓这期间到底发生了什么。据明慧网报道，大连市甘井子区65岁的法轮功学员潘学明女士2019年7月10日被陵水派出所警察绑架构陷，被高新园区法院枉判3年。据悉，她在大连市看守所被迫害至出现肺癌晚期症状。大连市政法委610借口70年大庆维稳、操控国保大队等长期非法对法轮功学员监视、监听、跟踪，于2019年7月10日绑架了至少7位法轮功学员。当天早晨，潘学明在家中被陵水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抄家、抢劫走电脑、打印机等个人物品，之后被劫持到姚家看守所非法关押。他曾被关在看守所4至12监室，吃喝拉撒睡都在监视，又赶上疫情，生活上有很多不便，身心极度受损，加之办案人员的刑讯逼供，导致潘学明经常咳嗽，肺部呼吸困难。在不适合羁押的情况下，高新园区法院仍受命于政法委罔顾人命，诬判潘学明3年。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14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台湾医院不续聘器官移植医师，中共活摘器官再受关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今年6月10日，台湾彰化基督教医院声明，移植器官团队2名医师多次赴器官来源不明及备受争议的中国大陆做器官移植手术，且未报备院方，因此医院决定将2人解雇。此事令仍在大陆发生的中共活摘器官继续受到关注。彰化基督教医院在声明中说，陈瑶丽、柯志仁为该院肝脏移植团队，两位医师过去曾多次在未报备院方之情形下赴中国大陆执行器官移植手术，违反器官来源应透明、可追溯性原则，有违医疗伦理考量，院方决定在2人6月30日任期满后不予继续雇佣。该院强调，中国大陆持续发生活摘器官的情况，遭到活摘器官的对象包括藏族人士、维族人士、基督教家庭教会人士，最主要的活摘对象是法轮功学员。2015年6月12日，台湾立法院三读通过《人体器官移植条例修正案》，明定民众无论在国内外接受或提供器官移植，需要符合捐赠者无偿捐赠的前提，违者最高处5年徒刑，并处150万元罚金，若医师涉及中介，最重可废除执照。以色列政府在2012年4月立法禁止以色列人到海外移植来源不明非法的器官，并禁止保险公司支付以色列国民到海外移植器官的费用。2020年3月，位于英国伦敦的独立人民法庭判决，活体强摘人体器官已在中国各地大规模发生多年，法轮功学员是其中一个，而且可能是主要的人体器官来源。该法庭由英国御用大律师尼斯爵士主持，他曾主导国际刑事法庭对前南斯拉夫总统米洛舍维奇的起诉。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 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9765万。
下面请听今天的时事评论，疫情清零和信仰清零。
请听时事评论，题目是疫情清零和信仰清零，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6月2日。中共从今年年初搞的西安封城，到前两个多月的上海清零，再到目前的北京清零，这半年多以来，在众目睽睽之下，疫情清零中的种种乱象令人心悸。西安封城期间，因为核酸检测问题，怀孕8个月的孕妇被医院拒收，从而导致流产，胎死腹中。上海清零中的惨剧和乱象又频频发生，一桩接着一桩。因为自己2岁孩子被隔离后死亡，妈妈情绪崩溃而自杀。上海政府在通报51个死者的死因时提到，除了基础疾病严重，还有不少人是因为重度营养不良、电解质紊乱而造成死亡，实际就是饿死、渴死了。大量的视频可以证实，上海清零中发生若干起跳楼、上吊、跳河自杀事件，还有各种各样生存受到直接威胁的情况，不胜枚举。这些事实被视频、社交媒体广泛传播，达到数亿频次，几乎路人皆知。一次一次的现实悲剧令人难以置信，然而却又真实地展现在世人面前。中共的假恶斗本质是生命如草芥，一切围绕政权稳定、不分青红皂白的搞运动，一刀切，被暴露得体无完肤。这些疫情清零的怪象出现在21世纪的今天，几乎都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了。如此匪夷所思，根源在哪里呢？我们不妨看看近20多年来中共搞的信仰清零。中共江泽民集团从1999年7月开始，对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发起了残酷迫害，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搞垮，肉体上消灭，一场惨绝人寰的对法轮功的屠杀在中国大陆上演着，一直持续到今天。尤其从2020年年中开始，中共政法委以及专职迫害法轮功的非法机构610在全国范围内发动消灭信仰的清零行动，强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修炼，大规模骚扰、绑架、重判、重罚法轮功学员。这里仅举几个案例。去年6月，山东省临沂市蒙阴县610和国宝以所谓清零的名义绑架了正在上班的法轮功学员孙丕进先生。第二天，家人突然被告知孙丕进去世。家人到现场时，610人员说孙丕进是跳楼自杀，但不让家属仔细验尸，只看到了孙丕进没了一个眼球，半边头塌陷，胸腔塌陷。为了掩盖冤死案真相，610派出党政人员便衣在村子里蹲坑巡逻，监视家属，不许请律师上访，最后强制家属同意火化遗体。再如去年4月，原农业部司机、法轮功学员柯兴国先生，因为不放弃修炼法轮功，多次被北京海淀区万寿路派出所警察和社区人员骚扰、绑架、关押1个月，并以孩子的工作、上学要挟他放弃修炼。柯兴国的妻子因病卧床不起，不能自理，看到自己的丈夫被这样无理疯狂的打压，因而陷入恐惧无望之中，最终于同年12月悲愤离世。江西南昌钢铁厂67岁退休女职工、法轮功学员吴志平女士，因为不放弃修炼法轮功，曾陷冤狱6年，
街道派出所还不断地打电话骚扰他女儿，逼他劝母亲放弃信仰真善人，结果造成他女儿身心出了问题，最终不得不和母亲断绝了关系。但是当地派出所仍不放过吴志平，多次上门逼他放弃修炼，最终吴志平又被劫持到精神病院迫害。在全国还有许许多多这样的案例，这里就不一一列举。就这样，中共为达到迫使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达到信仰清零的目的，几乎动用了所有的手段，包括离间法轮功学员的家庭和社会关系，威胁基本生存条件，酷刑折磨致残致死许多法轮功学员。据明慧网报道，2020年中共警察至少绑架骚扰15000多名法轮功学员，其中537人被关洗脑班。2021年获知16000多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骚扰，其中608人被关入洗脑班。从这些数字简单计算一下，在2020年、2021年，相当于每天都至少有40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其实这些数据还仅限于能够核实的，还有许多根本无法核实，所以实际数据可能不止于此。这样的人权灾难已在中国大陆持续了20多年。由于中共的极力掩盖与封锁，身在中国的绝大多数中国民众看不到这些真实的信息，但是这场迫害带来的灾难却在这次疫情清零中无情地给社会、给百姓带来了无法回避的痛楚。由于中共长期对百姓的信仰的清零，尤其这20多年对法轮功真善忍的迫害，使得中国百姓人人自危、人人自保。而在这次疫情清零中，就可以看到中共的这一独招的效应，这也使得中共的这一荒诞绝伦的所谓清零政策得以顺利贯彻执行。中共仅用2个月就把上海这样一个2500万人的大都市变成了一所大监狱，街道架起铁丝网、电焊封门，强行搜走屋主钥匙，劫走屋中的财物，随意定义阳性阴性，每天反复的核酸检测，毫无人性的强行隔离婴幼儿，无视老人与病患的哀求、临产孕妇的呻吟等等。在上海疫情封城中，中共漠视生命，天良尽失，见死不救。看到活活饿死在停车场的，病死在医院门口的，不让出门，不让回到近在咫尺的家等等乱象层出不穷。这次中共的疫情清零政策清掉了中共自己脆弱不堪的伪光正面具，清掉了中共若干年来编织的岁月静好的假象，清掉了中国民众对共产党仅存的那么一点幻想。中国民众被中共谎言与假象欺瞒了数十年，今天当更多民众切身遭遇中共清零的毒害时，越来越多人开始思考和体会20多年来法轮功学员冒着生命危险讲述的真相，告诉人们天灭中共、三退保平安的现实意义和良苦用心。希望中国大陆的人快快醒来，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幸福，尽快找到当地法轮功学员，了解更多法轮功真相，抓紧时间声明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文瑞的评论文章《疫情清零和信仰清零》。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请听天安门自焚是中共栽赃陷害法轮功的骗局。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现在为您播报的内容是天安门自焚是中共栽赃陷害法轮功的骗局。2001年所谓的天安门自焚实际上是中共栽赃陷害法轮功的骗局。在2001年联合国倡导和保护人权附属委员会第53届会议中，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发表调查报告指出，从中央电视台自焚录像分析得出结论，自焚事件是由中共政府一手导演。这份报告被列入了联合国的官方记录。下面就分析自焚案中的几个明显破绽。第一，新华社当时报道，四名警察立即取出灭火器，不到一分钟迅速扑灭了火焰。难道警察是背着灭火器巡逻的吗？自焚是突发事件，如果不是事先有准备，是不可能这么短时间就拿到灭火器的。第二，中共对警察的规定是，除非事先得到通知，不允许任何记者采访拍摄突发事件，因为警察无权决定突发事件是否对中共统治有利。因此，摄影记者是中共安排在那里的，所以才能毫无障碍地跟踪拍摄，特写拍摄到完整详细的全过程。第三，中央电视台播放了所谓自焚者刘春玲在广场上被烧死的镜头，但慢速度播放录像会看到刘春玲是被穿军大衣的警察用重物击打头部，导致刘春玲急速倒地。这份录像分析早就由国际教育发展组织提交给联合国大会。美国华盛顿邮报的记者到这个所谓自焚者刘春玲居住的河南开封采访，他的邻居们说没人见过他练法轮功。第四，法轮功的书籍里明确指出自杀是有罪的，以及修炼人不能杀生。可见这些人根本不是法轮功学员，法轮功的全部书籍可以从互联网上免费下载。还有自焚事件中的小女孩刘思颖，因为呼吸道烧伤做了气管切开手术，可同一个节目中这小女孩却声音响亮地接受采访，还大声唱歌，这些都违反医学常识。气管切开手术后的病人是不能正常说话的。自焚者之一的王进东是第一个点火的，央视画面中他浑身烧得黑炭似的，可是他两腿间用来盛汽油的雪碧塑料瓶却在高温下完好无损。还有更多的证据显示，所谓的天安门自焚事件是中共一手导演栽赃陷害法轮功，来煽动老百姓仇恨法轮功的。其实中共在每次政治运动中都是用他的喉舌媒体煽动民众的仇恨，为大搞批斗做准备。咱们不能再被中共欺骗了，再被中共煽动去仇恨善良的法轮功学员了。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大法真相节目，内容是天安门自焚是中共栽赃陷害法轮功的骗局。
她是位令人羡慕的富豪太太，然而她竟然绝望到想要自杀。她最终是如何走出抑郁，活出健康积极的人生的？今天的修炼故事要与您分享一位富豪太太的苦乐人生。
我姓李，叫玛丽，我的丈夫出身中国农村，考上大学后来到城市，经过一番努力打拼，成为一名企业家。在中国做生意，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打通各种政商关系，因此他经常白天睡觉，晚上去夜总会，每次都会由司机把 帮他拎着一箱钱，借机贿赂。他凌晨醉昏昏的回家，大吵大骂，已经成了常态。我经常被他折磨得头痛，痛得死去活来。在很冷的冬天，我都常常会用一大盆的冷水从头上浇下来，还常常想，干脆死了算了。去看医生，医生说是一种抑郁症的表现。后来丈夫还在外面有了好几个女人，这些女人因为分钱不均，常常互相打起来，还要我跟丈夫离婚，让位给他们。我有时气得不行，就跟丈夫争吵。那时我们的儿子还小，父母经常吵架，让他变得很痛苦，很自卑，常常抱头痛哭。我几次想自杀，但一想到年幼的儿子，就下不了手。2008年的一天，我的一个朋友看我活得生不如死，就给我介绍了一位看风水的先生，让我跟他学一些周易八卦之类的东西，以便让我有点精神寄托。有一天，这位先生跟我说，我们今天先不讲课了，我读书给你听。我静静地听着，书中讲到真善忍是宇宙的特性，人生在世有业力轮报，人活着不是为了当人，人有更好的去处，还说到有人身是多么幸运的一件事。我觉得书中讲的怎么那么对呀？因为当时我有头痛症，所以听一会儿就去睡一会儿，醒了又听，听了好几个小时。那天结束的时候，我问这位先生读的是什么书，他说是《转法轮》。我心里一惊，啊，转法轮，法轮功。这位先生告诉我，他在东北因为练法轮功被单位开除了，失去了生活来源以后，他就来到南方。他知道南方人都很相信周易八卦这些，所以他就靠这个来讨生活。我当时很紧张地对他说，你知道吗，我们单位都组织看天安门自焚事件，那都是自焚，都是某教的东西呀，会走火入魔的。然而刚说完，我突然意识到不对，这位先生读的怎么和报纸电视说的不一样呢？于是我放下成见继续学。后来让我觉得奇怪的是，我的头痛病从他给我读书的那一天开始就再也没有犯过。记得那天我刚一开始听转法轮就觉得困得不行，然后去睡觉的时候感觉身体像躺在一个大摇篮里，荡啊荡啊，非常舒服。通过学转法轮我知道了，原来这是因为大法师父会给学员调整身体。我年轻的时候舌头底下就长着一块东西，医生说这是属于医学界的三角区，是不能动手术的，只能让它自生自灭。我修炼法轮功以前，这块东西肿痛过一次，痛得半死，打针吃药半个月都不好。修炼后有一次突然又肿痛起来，而且比以前那次痛得更厉害。我家的保姆阿姨看到我这么痛苦，说要送我去医院，因为有了头痛病神奇消失的经历，我知道这又是师父在给我清理身体呢。我告诉保姆阿姨不用担心，但是她不相信，说她不回家了，要陪我一晚，不然我晕过去了都没有人知道。那天我一直听师父讲法的录音，到了半夜的时候，突然感觉有一个无形的手往我腮帮上一抓，同时有一股力量让我咳嗽，接着就有一股东西从我的口腔里涌了出来。我用杯子接住，发现是一块黑色的脓血。保姆阿姨拿着杯子去清洗的时候，惊喜地说，哇，你把舌头底下那个东西咳出来了。 你看，这个白粒状的东西就是了。你师父真是神啊！从此，他也开始信法轮大法了。他去别的地方干活的时候，就到处去讲这段经历。后来，他也跟着我一起修炼了。通过学转法轮，我知道了，按照真善忍的标准修炼，人可以有更好的去处。所以我不再觉得不想活了，反而觉得做人是那么的美好。修炼以后，我不再和先生吵架了。遇到有女人打电话来闹，我会很平静地和先生说，这是你的事情，你想办法处理好，不要搞到家里来，你自己保护好你自己吧。我的变化让先生觉得很奇怪，他开始到处去打听我怎么了，还问我的朋友，是不是我炒股亏钱了，精神出问题了。后来我告诉他，我是因为修炼了法轮大法，这功法是教人向善的，所以我才没有和你吵架。他看到我修炼之后，各方面都变好了，他也愿意待在家里了。我经常跟他讲，法轮功如何教人做好人，中共对法轮功的宣传都是污蔑造谣的。他也很明白，还对我说，我真感谢你们的师父。我儿子的补习老师看到了我的变化，也知道了中共的宣传都是假的，于是决定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并且也开始接触法轮功了。我儿子看到我的变化，也开始和我一起学转法轮。儿子还在学校获得了道德文明精神奖，他和同学相处得非常融洽，而且他思维很敏捷。有一位家长和我说，我儿子就听你儿子的，你儿子说什么我儿子都信。我的一个从小在一起的好朋友有一天问我说，我之前看到你整个人都是脱相的，就像只剩下一个躯壳，但是现在看你就完全不同了，为什么呢？我告诉他，我是因为修炼了法轮大法，这让我整个人身心受益。当时这个朋友是练其他功法的，听我介绍了法轮大法后，他也开始和我一起修炼法轮功了。修炼一段时间后，他身上的病也都消失了。2009年，我和家人移民到了海外。我非常庆幸有机会得法修炼，也希望更多的人能了解大法，和我一样幸运地走入修炼。今天的故事就为您分享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大家好，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时间又到了，欢迎您的收听。小时候常常听老人们说，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吃有吃相，那时候并不知道其深刻的含义，只是浅表的理解为美与丑。有时候下班回家直接就躺在客厅沙发上，为了方便，穿着拖鞋就出门，走在街上也会看到人们披头散发，穿着睡衣。男子留长发， 梳着怪异的发型，有的裤子上露出两个破洞，有的穿着带有骷髅头的衣服、鞋、帽、背包、配饰等。直到阅读了相关古籍，才真正明白老人说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吃有吃相这句话背后的真正含义。男人恭敬，女人交好。尚书洪范中说，有五件事很重要，第一件就是貌，仪容，就是要求男人恭敬，女人交好，高低贵贱各有不同，老幼尊卑有序，行动合乎规矩，拱手如抱骨。在服饰上，中国古代天子穿山和龙图案的服装，诸侯穿火形图案的服装，大夫穿斧头形花纹的服装，士人穿几字形花纹的服装。道德越高尚，内心越中规中矩，出行的车马，行走的快慢也都有区别。孔子说，为人恭敬，符合礼仪，就会远离耻辱。形貌衣冠不正，是人从内心失去了礼节所表达的道德规范，因此会带来不祥。中国古代社会是人们穿奇装异服，男着女装，女着男装，或佩戴不符合自己身份的服饰饰品，画奇特的妆容，这些都被称为服妖。汉书中记载，风俗狂慢，便捷易度，则为飘轻奇怪之服，故有服妖。杂色其服，不正之兆。左氏传载，闵公二年，晋献公派太子申生在冬天率军出征，献公让申生穿左右两色的偏衣，配上金块。晋大夫胡突对此叹气说，太子出征的时间与着装配饰都明示着身份与出征的成败，大王要疏远太子了。如果信任太子，就让他穿颜色纯正的官服，佩戴忠心无二的玉，在年初命他出发。大王用服装配饰疏远太子，冬季出征遇事无成，冬天寒冷肃杀之气很强，块状黄金意味着寒冷的决绝，衣服上的杂色意味凉薄，太子已经没有依靠了。梁于子养说，领兵的人在太庙接受命令，在神社接受祭肉，还有规定的服饰，现在太子得不到正式的礼服，而穿上这杂色服装，命令中的含义不问可知也。罕仪说，杂色其服表示事不正常，金块表示去而无回，国君有害太子之心了。四年后，申生因受谗言陷害而自杀，此事应了扶妖之说。愁眉啼妆，妖服惹祸。桓帝元嘉年间，京城妇女流行画细而弯曲的愁眉，在双目之下擦拭薄粉似有泪痕的啼妆，将发髻梳成堕马髻，就是将发髻梳在头的侧边，行走时扭动着腰部，仿佛双脚不在下肢的折腰步态，笑起来仿佛牙疼，不露出开心的笑貌。这种装扮最初是大将军梁冀的妻子所做，在京城风行，中原地区争相效仿，这近似于扶妖。梁冀家两代连任大将军， 与皇室联姻，权倾一时。然而到延熙二年，梁氏却全族被处死。据文献通考记载，唐末京中妇女梳发时以两鬓抱面，状如锥髻，人称抛家髻。当时还崇尚以琉璃做钗，抛家琉璃谐音颠沛流离，是帝王剥迁社稷不稳的征兆。于是抛家髻、琉璃钗被视为扶妖。男着女装，威仪扫地。西汉末年，天下大乱，更始帝北上建都洛阳，京城的官员和绅士都来迎接更始帝，见更始帝的众将都头戴百姓的头巾，身穿绣花的短袖女人服装。人群中见到这种景象，有的人窃窃私语，有的人抿嘴偷笑，有的吓得跑开了。那些朝廷的元老们叹息道，这是扶妖的不祥之兆，不久将会有灾祸降到更始帝的头上。后来更始帝战败弃城逃亡，被赤眉斩杀。当光武帝刘秀带着手下官员来到洛阳处理公务时，穿戴与旧时汉官一样的官服入城，许多官吏看到很高兴，在有生之年能见到汉官的威仪。光武帝刘秀结束了西汉末年的纷乱局面，建立东汉，将汉代的基业延续了200年。上天用道义规范人的行为，人敬天重德，就能趋利避害。人的仪容形貌符合了道德礼义，是内心敬奉天地与尊敬先人祖宗、君主、师长的表现。同时在个人行为上也会控制欲望，不放纵魔性，不容易失德。在下面的善恶一念间节目里，请听人世沉浮苦难多，摆脱困境有真言。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河北省的一位普通百姓雪梅练法轮功24年了，她不仅亲身体验着修炼法轮大法的美好，她的家人们也因为相信大法好而深深受益。有的人拜读了转法轮，很快走出失恋的痛苦，有的人因为念诵九字真言而身体健康，还有的人因为佩戴法轮功真相护身符躲过了致命的车祸。这一切福分都源自于伟大的法轮佛法真善忍。来听听雪梅讲的她家亲人的故事。2020年三月初，和女儿相处了4-5年的男朋友突然提出要分手，而且没有挽回的余地。本来这一年两个人就要谈论婚嫁了，女儿一下从向往婚姻的殿堂跌落到痛苦的深渊。她对男朋友的感情不是一句话或两行泪就能抹杀了的，需要时日来慢慢平复。
为了女儿早日走出情的牵挂，我告诉她，只有《转法轮》这本书能帮你早日摆脱失恋的困境，迎接新的未来。女儿小时候和我一起学过《转法轮》，每逢感冒发烧或其他病症，都因为诚心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而痊愈，不耽误上学，不用打针吃药，为我们这个收入微薄的小家节约了一笔不小的医药费。女儿长大的过程渐渐脱离了大法，贪玩使她渐渐在世俗中迷失了自己。当我再次提出让她拜读师父的著作《转法轮》时，她同意了。每天下班回家，我们一起学一讲《转法轮》。开始她的心静不下来，往日的贪玩归于安静，往日的出入成双变成形单影只，女儿常常一个人掉眼泪。不过随着坚持读《转法轮》，大法洗涤着女儿被俗世尘埃蒙蔽包裹的心，渐渐的女儿能入心的学法了。一次学到《转法轮》第六讲，不能再像过去那样，这一行字变得很突出。女儿说，妈妈，是不是师父点化我呢？我说，是呀，师父早就替你着急，看你现在情中不能自拔，这几年你和他风风火火的玩耍，收获的是为情所伤，为情所毁，挥霍自己的青春，非得撞了南墙才回头，只有大法能换回迷失的你，所以在这件事情上我们就按照大法的要求做，不怨恨他，我们还要感谢他，谢谢他让你认清情是靠不住的，这段情已经了了，赶快放下这颗执着情的心，一切交给师父，师父会给你最好的安排。第三遍读《转法轮》的时候，女儿对失恋这件事逐渐释然，心情从低谷往出走。后来女儿做了一个很清晰的梦，她从一栋灰蒙蒙很恐怖的大楼里很艰难很艰难地往出走，途中遇到一个老头让女儿跟他走，还提出了非分的要求，女儿都拒绝了，又往前走遇到了他的好朋友，最终终于走出来了。听完女儿说的她做的梦，我明白了师父在告诉我们，女儿在大法的感召下终于走出了情的牢笼。一次在家中，女儿肚子有点疼，去卫生间下身流了很多血，女儿一点也不害怕，她说师父给她净化身体呢。一个月后，女儿离职，离开了和男孩在一栋楼里上班的公司，应聘去到一个私企上班。感恩师尊，是师父的宝书《转法轮》指引女儿走出情的泥潭，走向光明。再来说说我婆婆。2020年中秋节前几天的一个晚上，80多岁的婆婆突然头晕目眩，天旋地转，不敢睁眼，躺在床上不敢动地方。我和丈夫赶到，只见婆婆紧闭双眼，嘴里絮絮叨叨地告诉我们她的痛苦症状，公公急得在屋里转来转去。我告诉婆婆，别害怕，快诚心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婆婆说念着呢，一直在念。不一会儿，小叔子和救护车一块来了，大家七手八脚地把婆婆抬上救护车。急诊科里医生询问了一番后，诊断为美尼尔氏综合症，拿了药很快办了住院手续，住进病房。在两夜一天的时间里，婆婆除了和前来看望的亲友打招呼之外，都是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 婆婆为了不麻烦大家，喝少量的水，也不多吃一口饭。第三天中午，婆婆就出院回到家里和我们一块儿吃的午饭。直到今天，婆婆都很好，没有再犯这种症状。婆婆和我说，谢谢师父保护。还有我的侄子也因为相信大法好得了福报。2019年底，侄子决定改行跑运输，跑之前来我家请走了两个法轮功真相护身符挂在车上。我告诉他，一个人跑长途要注意安全，困了就停下来休息一会儿，再有遇到危险千万记得喊师父救你，诚心的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侄儿说，二姑我记住了。2020年这一年多灾多难，中共病毒威胁着人们的生命安全，侄子刚刚开始跑运输，压力非常大，每个月要还1500元的份子钱，所以工作不能停。侄儿有两次可怕的遭遇，当时都是有惊无险，但是事后听着仍然后怕。一次是长时间踩刹车，致使刹车失灵起火，危急中眼前突然出现了停车缓坡，侄儿的车冲上坡顶停下来了，可是火怎么灭呀？就像有人安排一样，有一辆车过来，司机给了他一捆矿泉水才把火浇灭。另外一次是快年底的时候，侄子从邢台赶往邯郸的路上，眼看着也就十来分钟的路程就到前面的服务区了，他实在困得不行了，心想着到服务区就可以睡会儿了。就这么想着，他疲劳地往靠背上一靠，就这一靠，他说好舒服，然后就什么都不知道了。突然啪的一声响，他猛地睁开眼，车停了，嘴里还念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下车一看，抱了一个车胎，他说这个车胎救了他，要是开车的时候睡着了，还不知道会出什么事呢。谢谢师父，谢谢大法。以上几个实例都是我身边亲人的亲身经历，他们因为相信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危难中得到了大法师父的呵护。希望被中共谎言毒害的人们，放缓您匆匆的脚步，能静下心来倾听法轮功学员告诉您的大法真相。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为自己的生命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